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绽放生命的光芒。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我是李论。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将接续上一次，继续为您分享属灵伟人约翰·卫斯理他一生中非常感人的见证，来自幸福万邦。约翰·卫斯理从德国回来之后，他的信心更加坚定，他在讲道中强调要信靠基督，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行为和功劳，才能使罪人蒙恩得救。那时英国属灵的光景十分低落，道德沦丧，只有一个信息能振兴英国，那就是赎罪的信息。借着信靠基督的救赎而从圣灵重生，但是他的因信得救的信息却令那些恪守教会的规条和虚文的牧师不满，英国各教堂都关起大门拒绝约翰·卫斯理在教堂讲道。约翰·卫斯理在牛津大学的朋友怀特菲这时候在英国的海港布里斯托开展户外的布道工作。怀特菲效法耶稣的榜样，在空旷之地传扬天国的福音。怀特菲由于有负担到美国布道，在布里斯托的户外布道工作必须找人接替，结果就正式邀请约翰·卫斯理到布里斯托。起初约翰·卫斯理不愿前往，后来和费达向会社的弟兄们讨论，他们经过了抽签便决定约翰·卫斯理应该接受怀特菲的邀请。1739年4月2日下午4时，约翰·卫斯理站在布里斯托的一座小山丘上，向着3000人讲道。他引述《路加福音》第4章18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约翰·卫斯理透过这篇信息说出了他蒙召的要素，他知道身为圣公会的牧师在露天布道违反了圣公会的习俗和规条，然而他觉得神呼召了他，托付他一项重大的使命，即传扬福音给贫穷地区的庶民。4月8日星期天，他在清晨7时在京思武煤矿区的汉拿山对着1500人布道。当天下午他来到另一个地方叫玫瑰园，向5000会众讲道。他不期然地想起当年主耶稣也是在露天的山顶上为门徒解释登山宝训的道理。在布里斯托的8个月，约翰·卫斯理传扬了500篇信息，只有8篇是在教堂中宣讲的。大多数牧师都反对他，认为他破坏圣公会的传统，不准他在教堂中讲道。话说回来，即使教堂准许他入内讲道，又有哪一个教堂能容纳得下数千名会众呢？在布里斯托期间，他把收到的奉献款项在马市场买了一小块地皮，在那里兴建一所房子来容纳那些日渐增加的新得救的信徒。约翰·卫斯理在临离开布里斯托的那段日子，他的侍奉更加带着圣灵的能力。有一个主日， 他在汉拿山向6000人进行露天布道，接着在玫瑰园向8000会众传扬神的话语，然后回到马市场新建的房子里向几百个信徒讲道。新房子开始被一般人称为寻道会，而事实上却是世界上第一间寻道宗的教堂。约翰·卫斯理在布里斯托期间，他的弟弟查理士·卫斯理仍留在伦敦服侍主。那时候，查理士·卫斯理也参加摩尔维亚教派，并参加在费达巷的会社。在费达巷的会社中，主要负责人有雅各·肯顿、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士·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在布里斯托期间，雅各·肯顿与查理士·卫斯理因一些宗教上的看法不同，发生了激烈的争辩。1739年6月11日，约翰·卫斯理接到伦敦来的紧急信件，要他尽速赶到费达巷那里去，说费达巷的弟兄们陷入了极大的混乱状态中，需要他亲自去劝勉弟兄们。6月13日，约翰·卫斯理赶回伦敦，费达巷弟兄们在约翰·卫斯理的劝勉下，解除了彼此之间的许多误会和敌意，恢复了仁爱之心。1739年11月11日，约翰·卫斯理正逗留在伦敦，有人邀请他到一个从前政府铸造炮弹的铸造厂的废墟上去布道。那天听到的人约有8000人。那时候，约翰·卫斯理在伦敦的讲道地点多数在吴田，一个大众作为公园和消遣场所的地方。他觉得需要有一个聚会的场所。这铸造厂于1716年因火药爆炸将屋顶毁掉，剩下一个荒芜的外墙。约翰·卫斯理以最低廉的价格110英镑买下铸造厂的残纸。他在残纸上建成了一个可容纳1700人的大课堂。在课堂的楼上是寡妇收容所。不久，他的母亲苏萨拿·卫斯理搬到收容所居住。再不久，连他守寡的姐姐伊米莉也搬过来。此外，还有一间药房和一间出售他的书籍和小册子的书店，和一所收容60个儿童的免费学校。这座新建筑物于1740年成为伦敦寻道会的总部，直到1778年约翰·卫斯理在城市路兴建了新礼拜堂为止。1742年5月27日，约翰·卫斯理来到英国北方城市纽加塞尔。当他到达纽加塞尔之后，触目所及的都是一些未受教育、粗野凶暴的穷人及到处东卧西躺的酒徒，他大为震惊。1742年5月30日的主日早上7时，当纽加塞尔的大半居民还在酣睡中，约翰·卫斯理静悄悄地在该市最贫困和龌龊的沙门街漫步着。当他走到街道最尽头的时候，他开始读诗篇第100篇。普天下的人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刚开始时，有几个好奇的路人围观着。接着，约翰·卫斯理引述以赛亚书第53章5至6节的经文，起手向路人传扬福音。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围观的人很快地增加到几百人，紧接着便超过了1000人。当约翰·卫斯理停止传福音时，会众全部张口结舌地凝视着他。他随即对一群人宣布：如果你们想知道我这个陌生人是谁，我不妨告诉你们，我的名字叫约翰·卫斯理。今天下午5时，借神的帮助，我希望准时到这里向你们讲道。听完约翰·卫斯理简短的讲话，听众都默然不语，脸带愁容。那天下午，约翰·卫斯理回到沙门街的时候，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他平生见到最多的会众，漫山遍野都铺盖着人群，大概接近3万人。当约翰·卫斯理讲完道，他们蜂拥到他落脚的小旅馆，苦苦劝他再逗留一段较长的时间，最少也应该多住几天。这个城市多么渴望听到神的话语。可是约翰·卫斯理为了要前往别处讲道，到了第二天3时便匆匆地登上了征途。这样，约翰·卫斯理便展开了他的纽加塞尔的传道工作，纽加塞尔也就成为寻道宗第3中心。后来，他于1742年12月在朝圣街口以700英镑建造了孤儿大厦，1743年建成，大厦内设有教堂、学校、书店，独缺孤儿院。在纽加塞尔，人们看到约翰·卫斯理是那么重视穷人的灵魂和生活。1742年6月5日，在他回到伦敦的路程中，他途经故乡厄普沃，他站在先父的墓碑上，面对着厄普沃空前盛大的群众聚会，大声读出《罗马书》14章17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讲完3天道后，他说：我在我父亲的墓前讲道3天所结的果子，尤胜过我在其他的讲台讲道3年。他为了要到处旅行布道，就开始骑马。1742年，他骑马到过布里斯托、威尔斯、中部，又在同年11月回到纽加塞尔。他一生从未因天气恶劣而放弃坐骑。1743年2月，他又回到中部约克郡。同年8月26日，他动身前往英国西南部的康瓦尔。同年10月3日，约翰·卫斯理再次前往布里斯托。他以好几天的功夫从事审查和整肃会中的不良分子，在开除了好些人之后，还剩下会有700多人，但是教会却圣洁了许多。差不多50年之久，他不断地在布里斯托、伦敦、纽加塞尔这3大寻道宗的重要据点做三角轮流的巡回，先从伦敦出发，西往布里斯托，然后北上纽加塞尔，最后折返伦敦。约翰·卫斯理小心翼翼地、一丝不苟地将他的行程记录在私人日记里。后来，约翰·卫斯理又把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入他的循环路线中。他后来出版了一本著名的日记，阐述了他一生侍奉的细节和详情。约翰·卫斯理经常一天讲到4-5次，中间还要处理许多事务。他平时清晨4时起床，起床后的1小时作为他灵修的时间。一旦他出门骑马时，也常随身携带书籍朗读。他目光近视，双手捧书几乎贴近眼睛，那种苦学的精神着实令人敬佩。当寻道宗盛行时， 约翰·卫斯理的许多助手凭信徒传道人，既然为正式被封立为牧师而又到处传道，就引起许多英国国教的牧师们的愤怒。至于各地的恶霸豪强，也不喜欢寻道会所宣传的道理，不赞成寻道会所提倡的消除社会阶级的区别，不认同寻道会所主张的人民一律平等。当时又有人散布谣言，说卫斯理弟兄是法国雅各党的化身，污蔑他们说是支持流亡的查理王子。那些人又说，一旦查理王子复辟，英国乔治王朝必将倾覆，英国国教必被推翻，而英国人民被迫成为天主教徒了。为了澄清外界的误解，1744年春天，约翰·卫斯理主动写信给乔治二世，表明自己的心迹，说他作为基督徒一直服从英国君王的管制。英国国教的保守派牧师、地方上的恶霸豪强、英国的保皇派都因着不同的动机到处兴风作浪、煽风点火，竭力攻击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也就遇到许多危险。在这里呢，我们举两个例子。1741年7月2日，当他在伦敦的查理士广场讲道时，所谓的绅士们雇佣一些地痞流氓来捣乱，他们赶着一头野牛进入露天会场，用尽力气要把野牛赶进群众当中，但暴徒们的图谋终归徒然。不管暴徒们怎样卖力，这条野牛总是在外面打圈子，一圈一圈地跑，最后突破了暴徒的包围，跑掉了。会众得以平静喜乐地赞美神。1742年1月25日，约翰·卫斯理在伦敦的长巷讲道时，有人把大石头抛到屋顶的瓦片上，石头瓦片纷纷坠落到会众中间，聚会于是受到打扰。约翰·卫斯理虽然受到重重阻挠，遇到了许多的骚扰和危害，他仍骑着马，仆仆风尘地驰往许多偏远的角落。有时他讲完道，疲乏到极点，却找不到栖身之处，他唯有睡在地板上，连保暖的被褥都没有。许多地方的人民并不慷慨奉献，他往往没有食物充饥，只能摘下路边生长的黑莓糊口。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他却因着能够到处传扬天国的福音，心中充满喜乐。在他制定的寻道会12条基本条例，他是以救赎灵魂为最高的目标。约翰·卫斯理这样写着，你们除救灵魂之外，不必做别的事，你们要用或备用在这工作上。你们的本分不在乎讲几次道，但你们要救越多的灵魂越好，尽力引导罪人到悔改的地步，而且要尽力帮助他们达到圣洁，因为若不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约翰·卫斯理在英格兰各地奔波布道之后，各地的寻道教会陆续建立起来。这时候他邻里有负担，要扩大侍奉的范围，于是下定决心要向爱尔兰和苏格兰进发，把工作范围扩大到上述两个地方。约翰·卫斯理差派一个同工多马·威廉到都柏林做开荒的工作，在都柏林成立了爱尔兰第一个寻道会。1747年8月9日，约翰·卫斯理亲临都柏林，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激励了爱尔兰的寻道友。这时候的会友已经有280位。1748年3月，约翰·卫斯理到达都柏林，4月间就深入爱尔兰的中部平原，一直布道到深农河一带。在旅行中，他虽然多次的身体不适，却仍以抱病之身坚持讲道下去。 他的足迹遍及金勒格、奇洛克、爱丁德利、特拉摩、格拉乌拉和阿农。1748年5月18日，即约翰·卫斯理离开爱尔兰中部平原那日，有一大群人把他围住。当大家唱完两三节圣诗后，男女老幼发出了惜别的哭声，这是他毕生未曾听过的。他从此频频前往爱尔兰，总共涉海42次，涉足爱尔兰各地前后长达6年。约翰·卫斯理许多得力的同工都是从爱尔兰来的，这些在爱尔兰得到约翰·卫斯理属灵帮助而献身的同工，后来受呼召前往美洲、西印度群岛、非洲、印度、澳洲等地，在各地建立了寻道会的教堂。1751年，约翰·卫斯理亲临苏格兰的爱丁堡，在那里主领了聚会。苏格兰的信徒和长老会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是一块不易耕耘的土地。直到今日，寻道会仍被局限在苏格兰南部一带，聚会的人数也不太多。到了18世纪的中叶，寻道宗的会友已经接近1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女性，许多约翰·卫斯理带领的女同工都是很忠心爱主的姐妹。因此当代的评论家形容约翰·卫斯理是18世纪最显赫的一位女权运动倡导者。他安排主内姐妹们参与教会的各项事工，甚至让他们有机会担任领导职位，这是当时圣公会无法做到的。约翰·卫斯理在纽加塞尔建成了孤儿大厦之后，在那里一直缺少一个有管理经验的同工，而他又经常单身匹马到处布道，实在兼顾不来。恰好这时葛利斯·莫瑞丈夫刚刚去世，回到纽加塞尔与母亲一起住，1745年就被任命为孤儿大厦的管家。葛利斯·莫瑞美丽动人，温柔可爱，是纽加塞尔人，熟悉纽加塞尔的各种情况。约翰·卫斯理身为寻道宗的领袖，有无数的单身姐妹暗中的倾慕他，内中也包括一些女同工。不过由于他百世缠身，对于微妙的感情反应略为迟钝，以至于一直单身。1745年11月，当约翰·卫斯理重新巡视纽加塞尔的时候，对孤儿大厦被管理得井井有条，未免对葛利斯·莫瑞工作能力大为赞赏，也就对他刮目相看。约翰·卫斯理经过了几天的观察，发现葛利斯在服侍弟兄姐妹时任劳任怨，脸上一直露出喜乐的微笑。孤儿大厦的事务包括了主日崇拜、各项聚会、主日学、济贫工作、医疗服务等，而葛利斯从容不乱地打理着这些事务。有一天，约翰·卫斯理突然对葛利斯·莫瑞说：“我现在了解到，再没有任何人能独当一面地胜任你现在这样如此繁重的工作。”三年后，1748年五月，约翰·卫斯理在爱尔兰为主做工时，身体已经感到不舒服。八月初在纽加塞尔，他就完全地病倒了。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病，当他坐起来时，他的头会痛得非常的厉害，当他躺下时就要作呕。到了八月六日晚上，约翰·卫斯理突然发了高烧，这晚间是葛利斯·莫瑞细心地给他喂食并炖清汤给他喝，他似乎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他以柔软的清凉的手探测他额头的温度，然后劝告他要有充分的睡眠。他以愉快和肯定的口吻说：“你很快就会恢复健康的。”第二天早晨，约翰·卫斯理真的完全恢复了健康， 他注意到原来葛丽丝莫瑞整夜的守护和照顾他。他欣慰地说，先生，你看起来好多了。这时候约翰卫斯理突然冒出一句话说，如果我结婚的话，我想你就是我适合的对象。身为教会的领袖，约翰卫斯理说这句话算不算求婚？何况整句话加上如果两个字。考虑到约翰卫斯理平时谨慎自己的话语，既注意外在的圣洁，又注意内在的圣洁，而在所有寻道宗的同工中，他的生活言行都是大家效仿的榜样。这时候他已经45岁了，是考虑婚姻问题的时候了。当时葛丽丝莫瑞的答复非常的大方得体，他说，先生，你高抬了我。想当年约翰卫斯理在美洲的乔治亚州已经有过一次感情上的挫折，他曾经爱上了苏菲赫奇，但因犹豫不决再三拖延，结果整件事以悲剧收场。这次约翰卫斯理看来是坚决的，过了几天他又对葛丽丝说，是的，我真的有意和你结婚。这次他目瞪口呆了，他惊呼说，这对我是太大的福分。他勉强地抑制了自己，咽了一口气说，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期望，假如我能够说出我的期望。他深深地凝目注视着约翰卫斯理，等待下文，等待他再说下去。但是约翰卫斯理并没有再说下去，在感情问题上他总是有太多的顾虑，他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直到有一天悲剧再度的重演，约翰卫斯理得到消息，他的同工约翰宾勒不日将与葛丽丝莫瑞结婚。约翰卫斯理听到这个消息，就急急忙忙地找到了葛丽丝，他抱怨说，我们不是讲好要结婚的吗？葛丽丝答道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实际上我已经等待你很久了。经过了长时间的倾谈，葛丽丝终于答应愿意做约翰卫斯理的未婚妻。这件事一传出去，有许多寻道会的同工就起来反对，原来约翰卫斯理与葛丽丝莫瑞的前一段关系根本没有人知道，一般人只知道葛丽丝莫瑞是约翰宾勒的未婚妻。有的同工认为约翰卫斯理是以教会领袖的身份把一个忠心的同工的未婚妻夺了过来。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再细述这一次情变的复杂过程，只知道葛丽丝莫瑞和约翰宾勒结完婚来拜访约翰卫斯理时，他的心灵已经支离破碎了，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他几乎不愿意出来会晤这对新婚的同工。约翰卫斯理虽然再度失去了心爱的女子，神仍然爱他并祝福他的工作。在爱尔兰，在英格兰，寻道会的网络正式建立起来，所有寻道宗的人也都一致敬爱他们的领袖。
求主给我一颗心，为你而活，抛开世上所有，不再思念